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基督教教义，今天是第十课。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我们继续来探讨神论。上一堂课呢，我们看到神的属性，这一堂课的课题是神的旨意。下一堂课会探讨三位一体的真神，然后呢，我们会继续的探讨神的创造和拣选。这些题目都非常非常的大，坦白讲是超乎我个人的知识经验还有想象的这个心思的范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打开圣经来认识神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渺小，语言的限制，思想的限制，经验的限制，都使我们看到神是无限的，他不但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而且是无所不能，从永远到永远的这样的一位神，又是满有公义、圣洁、慈爱、自由的。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来认识这样的一位神的心意跟旨意的时候，显得我们所能够认识的范围实在实在是渺小。这三十分钟，愿我们仍然以一个祷告的心，甚至是敬拜、敬畏的心，在这里学习。我们看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的时候，先看两节的旧约的圣经。首先是以赛亚书14章26节到27节。以赛亚书14章26、27节这样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接着呢，还是讲到神旨意的经文，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和11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执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经说出也必成就，我已经谋定也必做成。这是关于旨意，神的旨意，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刚才读的是46章10节跟11节。我们今天呢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神旨意的范围，神计划的范围包括哪些。下面我有十几处经文，十几方面来看的时候呢，在不同的范畴范围里面，我们发现神的旨意呢，他的计划呢，深入到我们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首先我们看一个协调的整体的旨意，这节经文我鼓励弟兄姊妹你把它背下来，那就是罗马书第8章28节。当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呢，罗马书第八章是讲到人类的痛苦和叹息，受造之物的叹息，然后讲到我们可以来祷告恳求圣灵的帮助。接着在8章28节，使徒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有神的旨意这两个字，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使万事的运作跟发生，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不是我们能够全部明白的。 今天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之前的一个月，之前的一年，之前的十年，它因着某些缘故而造成今天的这种种事情撞到你的身上，是什么缘故我们不能够完全知道，但是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一个协调的整体的旨意，神是要我们得益处。然后我们看第二方面，那是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神的旨意呢是永远的。关于什么呢？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说，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如果看以弗所书第三章是讲到救恩，救恩属乎普世人类的，不单单是神在旧约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也包括了凭信心成为亚伯拉罕后代的外邦人。而这个旨意呢，是在万事以前所定的，是一个永远的旨意。第三方面，我们看诗篇135篇第六节，诗篇135篇第六节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听到了没有？这里的意志跟旨意是一样的意思，讲到神的旨意是自由的，不受空间的限制，无论是在天上，在地下，在海里，甚至在一切的深处，神都随自己的意志来行事。很宝贵的一节经文，诗篇135篇第六节。其实呢，下面还有十二处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神的旨意不单是整体是爱神的人得益处，是在创世以前万事以前所定的救恩的旨意，在耶稣基督里面定的旨意，而且神的旨意运行是自由的，它的范围是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我们举十二个例子。首先，物质世界的稳定有神的旨意。诗篇119篇89节到91节，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这里讲到万物都是神的仆人差使，使到天地能够存在运转，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另外一方面，第二方面，关于季节与人生活的边界跟国界，圣经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是新约使徒行传17章26节的经文，使徒行传17章26节。另外你可以参考但以理书2章的21节。国界甚至这个季节啊，这个都是在神的掌管，神的旨意当中。第三方面，我们讲到君王的兴起跟衰落啊，参考罗马书13章第一节，但以理书2章21节，但以理书2章37节到38节。在罗马书啊13章第一节那里，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什么意思？就是每一个有权柄的，我们说做政治的公务员，服务老百姓的，或者是用我们中国话讲呢，讲这个干部呢，有关的领导 都是神所命的。什么意思？就是说神掌管这一切。我们现在不是讨论那些坏的邪恶的，肯定有很多是邪恶的，因为人是罪人。但是讲到有权柄，这个权柄是出于神的，这有神的计划，也是神旨意的范围里面的。还包括了第四方面，人的寿命，像约伯记十四章第五节所说的，我读给你听。约伯记十四章第五节说，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人的寿命在神的手中，至于怎样在神的手中，这是超乎我们所能够理解的。第五方面，我们看新约的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我先读这段圣经，然后你想想它所包括的神的旨意跟神的计划是哪一方面。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一开始呢似乎是一个叹气，提醒我们去思想。他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这里学基督教教义，现在思想的这个课题呢，是神的旨意，三十堂课里面的第十课，也是我们整个课程的三分之一了。讲到这里，这么多的经文对你有什么意义？因为在这个神论之前，我们讲的是末世论呢，就是关于圣经的内容。圣经的权威，圣经的启示是神的话语的时候，刚才听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你会发现呢，人的生活环境、生活举动、生活时间表都在神的手中。他提醒我们人的本质，明天如何我们不能知道，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是一片云雾，意思是短暂的。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谦卑，应该是在神的面前敬虔的过日子。所以神的旨意呢，包括了人的生活环境、动作。那么你再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九节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死亡，生命的死亡也是在神的手中。最具代表的例子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降生，从马太福音一直到使徒行传，甚至整本的新约圣经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而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是旧约圣经神所命定的，是神的旨意。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九节这样说，我读给你听，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是按着神的心意，这叫神的旨意。这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按着圣经为我们的罪钉死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祸福也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因此我们要谦卑。这是第六方面，神旨意的范围。我们再看第七方面，以弗所说二章十节。二章十节那里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讲到基督徒信徒的善行，讲到基督徒我们整个人是神的工作。是在哪里造成的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有新的生命。有一个目的是叫我们行善，所以我们的善行，我们的见证呢，也是神的旨意，我们也要努力朝着那方面去做。至于人的自由跟神的旨意之间的协调的问题呢，我们等下一堂课之后，讲了三位一体以后呢，我们再讲神的创造与拣选的时候，会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稍微跟你讨论一下。在这里不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是看神旨意的计划和范围。第八方面，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那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生命的经文之一，因为它讲到坏人的行为在神的旨意当中成就怎样的事情。这个跟一开始我们讲的一个协调的整体旨意，那就是罗马书八章的二十八节有密切的关系。创世纪五十章是整个创世纪的结束，其实是讲约瑟的生平。那么当他的父亲雅各离开世界以后，他的哥哥们因为以前的恩恩怨怨呢，做的这个邪恶的事情而害怕，恐怕约瑟这一位埃及的总理做高官的领导啊，他们的弟弟约瑟报仇。那约瑟跟他们解释了，这里经文是这样说的：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听众朋友，你要仔细听，这是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里呢，约瑟就把神的旨意给领悟到了，明白了，这是他的信仰，这是他对神的认识。所以呢，他的上帝观，他的神论，他的神观呢，就牵涉到他怎么样面对今天跟哥哥们曾经仇恨待他的这一个关系了。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因为它跟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一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神的旨意被召的人。约瑟的生平证明了这一点。不单是这里讲了，在这之前呢，创世纪四十五章的第五节、第七节、第八节，约瑟跟他的哥哥们相遇的时候呢，他解释了三次，他说：猜我来到埃及的不是你们，而是神。讲了三次以后呢，他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他说：这样看来，猜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是神。当然从人的角度看是哥哥们，因为哥哥陷害他，可是约瑟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神的旨意在人的行动当中所产生的最后那美好的结果。他17岁被卖，受苦大约13年，17岁离开家乡，非常可怜。因为我们今天知道，如果17岁到城市打工，你还是可以讲普通话，对不对？你还是可以打电话回家的，过年还是可以回老家的。但是约瑟的情况呢，从巴勒斯坦地被卖到埃及，就一生一世没有回到家乡。当他回去的时候，是他的尸体由以色列人的后代带着回到了巴勒斯坦地。他在埃及是受苦了，他在受苦之地蒙受神的恩典，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从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可以看到呢，神的旨意包括了恶人的行为。至于恶人本身所做的恶，神会刑罚，自己本身的结果也刑罚自己。而怎么样成就美善呢？这个是超乎我们的能力，我们不明白。不过创世纪五十章约瑟的确这样讲，从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也的确发现神的旨意也掌控恶人的心。 所以著名的宗教改革神学家加尔文他就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无论撒旦魔鬼散发怎样的毒素，神可以把同样的毒素转化成神拣选子民的良药，这是神把恶人的恶转化为美善的一个解释。好，我们继续看第九方面神的旨意，包括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二章十三节这样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特别留意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这里讲到的，因为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等等能以得救。神的旨意肯定包括了信徒得救。你跟我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可以得救，有新生命，有永生的盼望，是神美好的旨意。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们敬拜主。神的旨意再看呢，彼得后书二章十节的话呢，还包括了什么呢？就是可怕的一部分了。彼得后书二章十节说，那些随肉身纵误会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包括了非信徒的灭亡，彼得后书二章，抵挡神的人，犯罪堕落的人的灭亡，也在神的旨意范围里面。然后第十一方面，箴言书旧约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那里讲到，想知道的各式各样的事情是由神的旨意掌控。很简单的一句话，说铅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这是箴言智慧文学精简的一种讲法。铅放在怀里，就是在怀里啊，你弄铅呢，想知道东西南北，其实呢，真正定下事情的是全能的上帝耶和华。最后，神管制所有的事情。新约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那里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这里透露出神他所做的事情呢，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神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万事。以上这十二方面呢，给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所掌控的，在神的计划跟旨意范围里面的。没有一件事情神不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所允许的。至于很多事情为什么发生，我们的确也不明白，这就是我们人的有限。然而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呢有下面这几个特点。下面我们看神旨意的特点。第一，它是恩惠的。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到七节，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到七节，也就是神的旨意呢不是邪恶的，它是恩典跟恩惠的。我将经文读给你听，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的旨意是恩惠的。第二方面，从以弗所书里面看，三章十节跟十一节透露了神旨意的另外一个特性，为要借着教会，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节跟十一节，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 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那这里透露了神百般的智慧，神的旨意是神的智慧，所以呢是有百般智慧所定下来的旨意，我们不需要怀疑。我们所要做的是去查考圣经，谦卑的去认识神的旨意。这是圣经里面保罗常常劝勉我们的，去省察，去思考，去观察，去神所喜悦的旨意是什么。这是罗马书12章第一节第二节，尤其是第二节，保罗常常提醒信徒的，去寻求神的旨意，思想神智慧的旨意。再看罗马书12章第二节，神的旨意，刚才我讲了，我再念一遍，罗马书12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查验什么呢？何谓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二节神的旨意前面用了几个形容词，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善良的，并且是纯全可喜悦的。那这三点我在这里这样提一下，那就是恩惠的、智慧的，而且善良的。我们再提一点，神的旨意与计划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实现的。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五节、九节、十节，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五节、九节还有十节。那我们探讨了神旨意的范围，神旨意的特性，最后我们来看神的旨意跟人的决定、跟人的抉择。这个呢在下一堂课之后呢，我们还会讨论神的拣选。我们在这里先提一下，神定义一些他喜悦的事情成就，神也允许他不喜悦的事情成就，但是这都在他的旨意里面。神会审问不喜悦的事情发生的人。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这节经文你要记下来，二章二十三节将神的旨意跟人的责任一起提到了。你看呢，神既按着，就是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讲到耶稣基督，然后呢彼得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一节经文呢，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披露了神不喜悦犹大和宗教领袖所做的，但是他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同样的，神不赞同的事情他允许，像约伯的经验，但是神允许的事情并不一定代表我们必须去做的。我们要做的是寻求神的旨意。好，今天我们从丰富的神的旨意里面探讨了这个基督教教义的第十课，暂时给你播讲到这里。下一堂课第十一课，我们会探讨三位一体的真神。谢谢收听，再会。